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这些救主堂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线上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主啊，神呐，你是主，你是灵。真的，我们这些肉体的人，你如果不启示我们，你的圣灵若不光照我们，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怎么能明白你的真理呢？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感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同感一灵，一起用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我们一起借着我们这样的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来敬拜你。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我先 share 一下这个 screen。好，今天我们是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10课，就是三位一体的第四那个部分。那么我们用了3次的时间，说这次基要信仰的课呢是。刚开始给大家讲了我们以使徒信经为大纲，以主线，我们来学习这个既要信仰的这个真理。我们先讲了这个使徒信经的第一部分，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那在我们看到整个使徒信经就是。有三部分，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最后我信圣灵。那么这三大部分中间这部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可以说占了1/3的这个内容。那么所以在这个讲这个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先讲了这个三位一体很重要的，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根基吧。那么讲完这一课之后，我会还用2次的时间讲这个圣经，我信这个圣经。完后我们再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讲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我们先回顾一下前3、4课的。第一次课，我们讲了三一神论，它是圣经的启示，因为神是灵，他若不借着就是不启示我们，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明白这样的真理，它是圣经的启示。接着呢，我们第二次课，我们从旧约的圣经，我们看了关于神的本性的启示。上一次课呢，我们从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来看三一神论的一些要点。那么今天这次课呢，我会做一个总结和应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四次课。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再一次从旧约和新约的启示，我们把三位一体这样的真理做一个总结。第一点是什么呢？是神是灵。那么我们查考约翰福音，我们知道约翰福音4:24就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是说，所以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他是灵。那神是灵是什么意思呢？神是灵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灵，就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是灵却不是物质。我们今天我们都生活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很难理解，就是灵。到底是什么意思？灵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活在物质的里面，我们的身体是物质的，所以我们能接触的 都是物质的。我们知道，我们周围都包围着空气，空气我们看不见，但是空气它还是物质，它是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一些这个分子啊，这个所组成的。说神是灵，就是它是不属于物质的，它是不属于我们可以触摸的，也不属于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但是灵却是一种存在，好像我们说，我们经常说人的灵魂是不灭的，我们灵魂是永存的。英文呢，就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呢？是 material，而这个存在呢，就说是一种 substance。所以说，换句话说，实际存在就是它，就是它是实存的，这灵，但是它不是物质。那不是物质，我们就不能用物质的眼光或者物质的角度，用物质的方法去看它。我们就不要以物质来限制这位神。所以，中文这个翻译呢，说三位一体，就让我们总是感觉这个词不是很好的一个表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体"这个字，"体"，我们一说"体"，那就是一个物质的表达嘛。中文就没有办法去表达。实际上，要真正的翻译的话，我倒觉得翻译成"三一神"最好。说一说体，体本身它就是物质嘛，物质一个表达，我们就很容易混淆，三位怎么还能是一体呢？我们就会用我们人的联想去想，一个是一个体是一个身体吗？那一个身体，那我们的人的身体有头，那一个身体有三个头吗？还是怎么样呢？所以说，一用物质这个方法去思考的话，就给我们。就让我们就误入歧途了，就有一个很错误的了解。所以说前三次课我反复的讲，神是灵，不要用物质的角度去理解它。这个我们最好就说三而一，或者是三一真神。好，这是第一点，就是今天的这个我们所说的总结的第一点，就是强调。神是灵，那第二点呢？我们要强调神是独一的，这是我们在这前三次课中反复强调的，尤其是在旧约圣经，就是神反复强调说，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在新约，就是也包括旧约，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前面三次讲了很多了，这一点神是独一的，我们就不再多说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神，这位独一的神，他却有三个位格。这个位格呢，中文翻译成位格，英文呢？这个位格怎么翻译呢？就是 person，就 person 就是人嘛，一个人，就好像你是一个 person，我也是一个 person，person 就是他是有你我都是有位格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有独特的个体位格的人，所以说神是独一的，可是呢，他却有三个位格，所以翻译成英文就是 three person。所以，当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当中，第一位是谁？是圣父，第二位是圣子，第三位是圣灵。所以有三位。那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看启示录说，里面当有四活物和24个长老赞美神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永远是说。圣哉，圣哉，圣哉，说三次， 圣哉圣哉圣哉，那首诗歌是我们常常就是在教会敬拜常常喜欢唱的一首诗歌，这是我第一次放三位一体，很简短，圣哉圣哉圣哉，就是三一颂。那么英文就是 Holy Holy Holy， 是一首很美的诗歌，就是这首诗歌把三位一体的真理用简短的这个诗词就写在这个诗歌里面了。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很简单的用这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来去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就是唱的时候我们带着这样的赞美三一神来唱，因为圣哉圣哉圣哉三一神有三个位格。好，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是什么呢？第四点是虽然有三个位格，可是这三位他们却具有同样生命的本质。换句话说，他们都具有同样的神性。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具有同样生命的本质，他们都具有同样的神性。所以说我在讲这个 带领大家 学这个小组查经，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就强调过这个，我今天再次重复一下，就是说这三位具有同样的神性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圣父是无所不在的，圣子也是无所不在的，圣灵也是无所不在的，圣父是无所不知的，圣子也是无所不知的，圣灵也是无所不知的。圣父是无所不能的，圣子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父是圣洁的，圣子也是圣洁的，圣灵也是圣洁的。圣父是公义的，圣子也是公义的，圣灵也是公义的。那圣父是慈爱的，圣子也是慈爱的，圣灵也是慈爱的。那圣父是信实的，圣子也是信实的，圣灵他也是信实的。所以说这就是他们具有同样的神性的意思，你不可能用别的话去形容这个了，就是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生命的本质，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神性，就是父是怎样，子也是怎样，圣灵也是怎样。那好，这是第四点，就是他们都具有同样生命的本质。这也是为什么在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九节说，父喜欢叫一切神本性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的里面。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拥有一切的神性，就是父所有的，子都有，圣灵也都有。所以这是第四点。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五点。第五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完全相同的生命的本质，所以他们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说他们是三位，可是却是旧约圣经所强调的是独一的，是可以完全的合一，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生命的本质，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父怎样子就怎样，圣灵也就怎样，所以他们是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就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一不是说我跟父是同一个，这个一是说我们是完全的，是合一的。就是那么也是因为主耶稣常常在约翰福音里就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圣灵也在父里面，那父也在圣灵里面，圣子也在圣灵里面，圣灵也在圣子里面。所以在这里就是真的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语言，我们人类的语言能描述这样的 三个位格又是怎样的？他们是合一的，是独一的。说他们彼此都在彼此的里面，是完全的合而为一，但是又不失去各自的独立性。所以说，我想，我不太喜欢用比喻，但是我用一个不是太好的比喻。首先强调，这个比喻不是太好，就好像就是今天你我都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我们常常说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会不会跟我们变成不可分辨的呢？我说的意思你明白？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和圣灵就变成不可分辨的呢？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圣灵是圣灵，可是他住在你我的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这里，我要强调，我们与基督联合，但是我们知道，你我还是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还是不同的。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又与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用这个比喻吧，不是很好的一个比喻，来强调，就是耶稣说，我们信他的时候，他就赐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说我们与神是完全的，就是合而为一。但是你还是有你的独特的个性，我还是有我独特的个性。所以我强调这个比喻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你我都是被造的，但是跟三一真神之间那种互相，他们就是三个位格都是灵，互相彼此在彼此的里面。完全的合一还是有差别的，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这个我用这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来理解，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是一种什么意思？好，我们来看第六点。第六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三一的真神，他们是具有同样生命的本质，他们是完全的合一，他们是彼此在彼此的里面，但是他们又各自具有独立性。这是什么意思呢？各自又具有独立性，就是他们三位担任不同的角色。好，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就是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三位又具有各自具有独立性的，就是三位，担任不同的角色，尤其是新约圣经很清楚的就向我们启示，我们看见父永远他是主动行事的，他是计划的，他是策划的那一位。我们来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以弗所书的1章4节。我给大家读一遍，你看，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说这些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就是这是保罗在祷告，他向谁祷告呢？就是他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在基督里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父神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有哪些呢？保罗就举例了，他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他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很清楚地看见这位父神，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他是主动行事的那一位。所以在约翰福音里，我们查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耶稣反复地强调说什么呢？说他耶稣是父 差他来的，他是被父所差遣来的。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整个罗马书的第八章，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还有以后，还有新约的保罗的书信。所以说你会注意，每一次讲到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任何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的时候，都是这位父神，他是主动向人发出这个恩典跟怜悯的，他是主动的计划的那一位，他是主动的在那里发出这个命令的那一位。所以父神永远是主动行事的，发命令的那一位。但是子呢，圣子在新约圣经里是被父所差遣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反复的强调说，差我来的父。所以耶稣他是受父的差遣，他来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就向我们显明出来，他把这位看不见的神借着他道成肉身就向我们启示出来，同时呢，他也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子来是为了完成父所计划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圣灵呢，圣灵是同时受父和子的差遣的。那这个呢，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如果回去看一下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就我们就会看到14章的第16节，我这里没打出来，就是14章16节怎么说呢？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这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子要求父，父就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15章的26节，我们就会看到15章26节，这里耶稣怎么说呢？就是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们看到这里耶稣说是他自己要差圣灵来。那实际上到了约翰福音的第16章，耶稣也是同样的说，我们看16章第7节，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我们看见第三位圣灵是同时受圣父和圣子的差遣，那么他来是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那么他来呢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他来是要为要荣耀耶稣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整个的新约，整本的圣经，旧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启示，就好像英文所说的一条这个 chain， 就像一个链锁一样，就是父差子，那子就道成肉身，把这位看不见的父向人显明出来。那么子要去，耶稣就说我要去，他要去哪里呢？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他升天要回到父那里去。他说我回到父那里去，我就要求父差圣灵来。那么他也说，耶稣自己也说，我要差圣灵来。所以我们看到父就是和子同时差圣灵，圣灵是受父和子的差遣。那么圣灵来要做什么呢？耶稣就说圣灵来是要为子做见证的，他要荣耀我。就是所以圣灵来了，他是要帮助我们这些 以父所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因着我们相信耶稣，他就要圣灵就要来帮助我们。耶稣已经把这位看不见的神，他向我们启示出来了。可是我们要认识耶稣，谁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呢？就是圣灵保惠师要来帮助我们认识耶稣，他来要为耶稣做见证，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他来是要荣耀耶稣。那耶稣他常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常常看到耶稣说他是要荣耀父神，他来把父神给显明出来。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认识这位父神。所以这是三一的真神，他虽然是三位，但是他们却是完全的合一，但是他们却又有不同的角色。因此在这里我要强调，就是绝对我们不要是按照我们人的是想象，这样说在人的价值观来看，好像是我讲到这些好像父差子，父好像比子大一点。为什么？因为他是发命令的，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发命令的大一点，那圣灵大概是最小的，因为父和子同时差遣他。绝对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人用我们人用物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的这个理性去理解的。实际上三位一体的神绝对不是这样，就是我刚开始反复的给大家念的 那样，就是父子圣灵是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绝对不要理解，从人的价值观来说，父好像比子大一点，他是发命令的，圣灵是最小的，因为他同时是被父和子差遣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绝对绝对不要是这样的理解。他们这位三一真神，他们具有同样生命的本质，圣父是无所不能的，圣子也是无所不能的，圣灵也是无所不能的，就是他们是具有完全相同的神性，他们是完全同样，没有我们人所理解的高下之分的。所以我们就是明白三一真神的道理，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更加容易明白圣经所说的。所以说J.I. Packer 就巴克教授曾经在一本书里就说到，我们现在很多的灵恩教会强调圣灵，但是巴克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圣灵来了，他是荣耀耶稣的。他说耶稣就好像我们夜晚看见的一个好像一个很宏大的建筑，那么夜晚有时候没有灯光，这个建筑就看不见看不明白，但是圣灵就像那些周围的灯光一样，把这个灯光打在这个建筑上，我们就容易看清这个建筑的富丽堂皇。就是可是我们绝不要把目光集中在这个灯光上，而要把圣灵来的目的是不要把让人把目光集中在这个灯光上，而是要灯光射向那个建筑上。所以在这里用这个例子，用巴克教授这个例子来帮助我们明白他圣灵在这里的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圣灵，他来是要荣耀用耶稣的。所以说用我们一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应用呢？你比如我们经常读圣经说我们在家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们这个头是不是表示如果用圣经的观点丈夫的地位就高一点呢？我们有没有人读圣经这么读啊？丈夫是头嘛，很高就高一点。其实呢，如果我们用三一神这样的理解的话，就是其实这只是一个职分跟角色的不同， 就是男人和女人在神的创造里，在神的眼里是同样的，在神的眼里是不分男也不分女的，不分自主的也不分为奴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要强调的是三一神的父子圣灵，他们具有不同的角色，可是却不是说哪一位比哪一位更高，因为他们都具有相同的神性。好，反反复复强调这些好像很啰嗦，但是用我们人的语言不这么啰嗦，我真的是没办法把这个讲明白的。所以最后呢，我要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不是说是合作的，我们人的理解合作的三位神，也不是一神一位只有一个位格，而是三而一的独一真神。合作的三位神的意思就是啊，有三位神，这位三位神呢啊，他们彼此的合作，三一神不是这样的。那三位一体也不像犹太人他们所信的那一位一神。犹太人根据旧约圣经他们的理解，他们认为耶和华神是独一的，就是一位，所以他们就紧紧抓住神是独一的，他们就用他们的理性去认为神只有一位，所以他们看见或者听见耶稣就是称神为父，把自己 和神当作平等的，他们怎么做呢？他说你在耶稣在亵渎神，他们就要拿石头把耶稣打死。所以因为我们知道根据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我们这就是现在这个新旧约圣经旧约那部分，但是犹太人只相信旧约的，我们现在所有的旧约那部分圣经，他还没有相信我们所新约这部分，所以他犹太人并没有像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三位一体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识是就是三就一位一神的这样的认识，也不是三位这个三一神的这个真理。所以说我们三一神，我为什么强调犹太教呢？犹太因为犹太教它是因为旧约的启示其实也有三位的启示，但是不像我们新约这样的很明显的，所以说这三位一体不是像犹太人所理解的那一位一神，所以也不是三位合作的神，也不是一位一神，而是三而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神，有三个位格。那么最后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这样三一神的真理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应用呢？实际上我今天简单的谈两方面的应用。第一方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敬拜神，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赞父啊，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圣子啊，我赞美你，圣灵我赞美你，我们可以这样的来敬拜。但是同时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也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如何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来荣耀这位三一神呢？或者是如何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来呢？说这又怎么说呢？说既然这个独一的神有三位，而三又是一的真神，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也看到了，当这三位一体的神说他要造人的时候，他们就彼此的商量，他说我们怎么样造的人呢？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所以三一神在那里讨论如何造人的时候，就是就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这些神创造里的这个真的是最 就是最后创造的，也是神最高级的创造。那么约翰福音也不止一次的说什怎么说呢，说父爱我，或者说父爱子。那么今天我们如果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五章，事实上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父爱子，所以要把更大的事给他看。所以三一的真神，他们彼此之间，他们有彼此的相爱，他们彼此的商讨，他们彼此的讨论，他们有彼此的合一。应用在我们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基督徒是就是被耶稣基督就是所呼召所拣选出来的，就是一群人，我们基督徒之间也应该效法三一神这样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我们彼此之间也应该是彼此有个合一，彼此应该有个讨论，也有真的这是一个合一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效法这位三一神这样的，这个他们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的讨论，在彼此的合一。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十七章啊，他在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求父使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合而为一，像他和天父那样合而为一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真的应该活出一个三一神这样的一个真理来，三位一体的真理，把这个三一神之间的那个爱，他们彼此的商讨，那种彼此的合一，我们也应该在教会里把它活出来。所以因此教会的合一就应该是反映出三一神的合一。如果教会不合一，真的就是破坏了神的见证，也会影响我们向世人去传福音的。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啊，把约翰福音十七章再读一遍，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讲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啊，没有时间跟大家再去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了，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在这里就是这三位一体的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在十七章为门徒的祷告，为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整个的教会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交，相亲相爱，彼此的要合一的，就是这是彼此合一的一个基础。说我们应该活出一个这样的真理来，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真理来，神的名就可以在教会得到荣耀，我们也会有更好的更美好的见证。所以教会的合一就是彰显神三一神合一的一个福音。所以说你会看到，就是我们看到如果一个教会真的是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商讨，彼此的和睦，能够真的能够活出一个合一的福音的见证，我们就会想，就会我们就会看到一定会吸引大批的人到教会来寻求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如果教会不合一，就会破坏三一神的见证，所以就会使这个传福音受到阻拦。我想现在这个教会，我不是指这个单个的这个普世这个教会，为什么福音现在这个真的很难广传，就是其中有一个原因，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真的是没有按照这个三一神的真理活出一个这样的合一的见证来，使福音的传扬受到了拦阻。所以我们也许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世上这个教会还是蛮合一的嘛，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去看，你就会发现好多的合一都是表面的合一。我们自己可以去真的去省察， 到底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合一？我们有没有像这位三一神这样的彼此相爱，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商讨？是不是真正的教会是 真正的这样的合一？我们是不是真的见证三一神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的，我们能够见证神的这样的这个属性，是不是真的让神的名能够得以荣耀呢？如果是这样的，我想福音一定会被广传出去的。所以这是关于圣经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对我们这些教基督徒的一个应用。我想可能还需要很多的时间，我们还需要反复的重复，我们慢慢的去思想，我们自己也要去经历神，去祷告求神开你的心，开我的眼，使我们对这样三位一体的真理会有更明白更深的了解，并且我们要按照这样的真理去生活。好，最后在结束三一真神第四课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这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这群卑微的人，让我们能够从圣经上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来认识你，就我们真实的这实在，我们来承认我们的都是受造的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思想都是非常有限的。对于你自己，特别是关于三位一体的真理，真的不是我们这样的有限的人能够明白的。但是我们相信你在圣经里整全的借着新约旧约向我们启示的这部分，你是真的可以借着 你的话语能够给我们有某种程度的，你要我们去了解你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相信对你的认识就会带来我们对你的敬畏，我们对你这个认真的去敬畏你，就能够带来我们用你赐给我们的真理，用我们的赐给我们的圣灵来敬拜你，就是圣经所说的用真理和圣灵来敬拜你。对你的认识，主啊，我们相信也会改变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改变我们整个教会的见证和生活。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主啊，不是真知道从知识上的真知道，也是借着圣灵我们真的能够经历你，体验你，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真正正的像我们你所启示那样的，旧约圣经所启示那样的真正的认识你，就像亚当认识夏娃那样，这是一种生命的认识。我们真的是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愿意更加的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越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不过是寄居的，不过是客旅，因为你是灵，你我们眼所见的将来都会失去的，都不是永存的。我们真的要愿意像保罗所祷告的那样，我们愿意将万事看为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求你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救主堂的每一位在线上学习你真理的弟兄姊妹。主啊，我们真的愿意借着彼此的祷告，我们愿意在三一神的真理上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我们也更愿意的彼此的祷告，彼此的鼓励，我们也愿意活出这样的真理来。主啊，我们的话语真是何等的有限，但是你赐给我们圣灵可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救主堂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真的是用这个真理去敬拜你， 也求主就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就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去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明天的敬拜当中用这样的真理，我们去你的圣殿去敬拜你，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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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